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事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会继续我们上个星期还没有讨论完毕的未知的实相的第692节。在上个星期我们谈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法则，也就是怎么样在生活当中去创造一个作家的自己，而变成能够有一个两个分开的位置，在两个分开的位置的情况之下能够评论我们所过的生活。在上个星期我也提到，很多在企业界会用戴茂华或身心灵的教导当中，也有很多用转念作业之类的，主要也是要造成一个情况，就是我们能够除了了解自己、觉察自己之外，能够从自己的位置站开，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自己。因为我们的存有就是用这种方式来取得经验的。我们从赛斯资料当中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也就是它事实上就是一个波形。我们为什么会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为什么需要一层一层的次元来形成经验？为什么我们需要做心理时间练习？为什么需要觉察梦境？为什么需要觉察自己的信念？或者是哲学家、佛家，他们用去问你是谁的方式，把自己从原来的自己当中能够站开来，来看自己目前的生活。所以从企业界也好，从身心灵也好，从灵修的角度，或者是我们在梦中的意识的旅行，出神状态的意识旅行，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行动有一个行动的空间。既然我们从赛斯资料当中知道，人格的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有所行动，我们从最简单的那个等式来看的话，意识会产生能量，而能量会产生行动，而行动会造成人格，而人格是从行动当中去集结而成，人格的特质。既然心经所说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那么为什么色又即是空，空即是色呢？这之间的不同，从色跟空去产生行动，所以人生的过程其实是借由行动当中去产生经验。而我们知道，当我们滚过一个经验的时候，我们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们自己了，我们造就了新的完全不同的自己。科学家所说的职能互变，从能量化成质量，从质量又回到能量，这个职能互变的过程当中，其实那里头有一个意识的存在，而职能变化就是一个行动的转换而已。各位，我们重新来看看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的内在自己是不是产生了一个兴趣点，而这个兴趣点是不是需要透过一个物质的空间来表达？我们经常讲说，地球是一个教室，是一个学习场，这个学习场它有自己运作的规则，有自己运行的一个图形，有一个整体的组织。所以我们知道现在的这个世代跟19世纪的世代，或者是跟15世纪的世代，我们都在整体的人类当中演不同的人类的戏剧，而要取得经验的话，我们必须要透过行动。所以为了我们的意识的形式，然后呢去找到一个适当的能够行动的空间，所以这个能量会到物质的世界去寻找适当的世代，适当的世界。各位可以看得到，一个人格想要去取得经验是多么的困难，并不是我们以为的以时间的顺序，比方说从一世纪慢慢变成两世纪，然后变成现在的21世纪，并不是这种方式在演化的，而事实上是每个世代有每个世代的文化、文明以及语言方式以及生活的条件。在时空不存在的情况之下，为了我们的某一种兴趣点，我们的内在自己会上从披露下黄泉，去寻找最适当的世代、最适当的文化、最适当的父母、最适当的关系人，以及跟我们产生对手戏的人群。 然后赋给我们一些天赋，我们的外形，我们的性别，我们的个人性。各位去想想看，就一个最简单的毫不起眼的受精卵，最后会不会长成一个人要投胎的时候所自己设定的那个样子？为什么一个受精卵，而且所有的受精卵几乎都一样，为什么最后长出来的结果，他的个性，他的外貌，他所做的事情，他的天赋会不一样？很明显的，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为了要让我们的性器官得到物质化的一种行动的结果。所以假如要行动的话，必然要有空间，我们需要有舞台，而我们所选择的不只有是父母而已，不只有是我们的性别，我们所生存的空间，跟我们在一起生活的这些关系人，而这些所有的一切的一切，最主要就是要取得我们的生活中的经验。所以我们从692节一开始提到的，为什么我们必须要从我们的自己站开来，为什么我们必须要有一个不同的自己来看自己，为什么我们的内在自己需要创造很多的可能性自己？因为当创造出不同的自己的时候，我们才有移动的空间。好比说我们要出钱做一个打击，假如说你没有空间的话，你又怎么用你的拳头去打任何东西？要砍柴的话，是不是也要把斧头往后仰，然后再往前去打击你所要砍的木头？也就是即便是一个打击，也需要移动的空间。这就是所谓的排列组合法。为什么我们在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取得经验其实是事件本身，而不是什么时候发生的？所以各位可以想象得到，其实空间对我们来讲的话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形成空间，形成不同的自己，然后才有两个可以对比，从两个对比当中才能对话。我们之所以形成肉体感官的主要目的，不就是因为有一个感官，所以我们才会对应到跟我们相对应的对象？假如没有一个对象，没有一个对话的对象的话，那么我们又怎么能够产生我们的想法的结果？在创造的领域当中，去创造不同的自己，从自己站开来，自动书写或者是自我的对话，种种的这些其实都是非常好，能够帮助了解到自己的想法以及产生新的想法的一种方法。所以主要创造力是在谈移动的空间，而我们所谈的信念基本上也具有这样的一个先天上的缺陷。我们所相信的事情，因为是相信，所以这一份相信会像一个裹身衣一样把我们紧紧的裹住。因为是紧紧的裹住，所以我们不晓得还有其他的想法，因为你只相信一件事情。一旦我们被我们的信念紧紧的包裹住，我们只相信一件事情或只有一个座右铭的话，不管这样的信念有多好，我们都会限制在这样的一个思维之下，完全是没有活动的空间的，完全没有一个思想能够回转的余地的。所以谈到信念的话，一定跟我们的内在是有关系的。假如你要说你用你的信念创造实相，这个你一定是你的内在自己，不会是我们被紧紧的包裹的外在自我。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没有移动的空间，你又怎么能够有一个新的比较？对我们的内在自己，我提过了，就如同是像坡一样的，像湖中的水的坡一样，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不同的可能性自己。而对我们的内在来讲，它创造这么多的自己，于是它可以做不同的情况之下的比较，这样才会形成一个能够移动的空间，来了解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如果你坚持某一种想法，你会得到什么样的结果。而对我们来讲的话，因为我们只相信我们自己的信念，因此基本上我们是很难去移动的。这种紧紧包裹着我们的，除了我们以为的我们相信的事情之外，当然包括更前面的我们的父母啊，我们的文化，我们的世代，我们的语言。从语言当中，我们也会受到语言的制约。比方说你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那你不自觉的，当你在放松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话，这些文化，这些语言所形成的这些框架就会限制到我们的。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就单单一个性别好了， 男人怎么能够组得出自己那种英雄的男子汉气概的这个压力，而女人怎么去组出自己是需要美丽需要温柔的这样的框架。可能穷其一辈子，一个男人都没有办法真的组织自己可以不是男子汉的这样的情绪压力，而女人要怎么组出自己必须要是很美丽，而且受到自己的异性伴侣的重视的这一点，有的时候也非常难离开的。所以我们从性别的这个角色当中可以看得出来，这种对人的束缚哦，可以说是非常的大。就算交异性朋友的话，男生叫泪焰，而女生叫失声，不是像我喉咙沙哑那个失声。我们常常被文化的气息一些我们的观念所束缚，但是我们不晓得，而在不晓得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移动的空间，我们其实被一些信念制约了，我们被我们的语言制约了。所以如果谈到信念创造实相的话，如果以个人来讲的话，其实是最多只能谈到你用你的信念在形成你的实相而已。只有以内在的角度，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可能性自己，所以他才可以从不同的信念当中去比较出来其中还有怎么可以应用的行动空间。为什么政党必须要有反对党？因为有反对党的时候才可以拉出不同的空间。常常因为是阴阳两极，所以才会带出无限的可能性。从这里各位就可以看到赛斯在教导我们的时候不断地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就是你以为的你自己，其实你只是那个很多的自己当中的一个片段体而已。而如果你在一个个人的情况之下想要有充分的创造力的话，必然要拉开自己活动的空间，活动的空间，活动的空间。我们需要的是移动的空间。如果我们没有思想移动的空间的话，如果我们只相信一件事情而没有办法用另外一种反思的话，我们往往把自己用我们的念头把自己裹到完全没有办法移动的状态。有的时候我们所担心的事情，我们所害怕的事情，只不过是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思维把自己绑住而已。我们在之前曾经谈过三十几集的电信漫谈，所以我们也提到，其实我们在投胎的前三个月会以我们的上一次转世的人格要投胎的那个人格带我们到母胎那边去。你看我们是选择了我们的父母，我们在整个人类的世代的图形当中，在整个运行的人类的图当中去选适合我们的那个位置。假如说每个世代就好像一个连续剧一样的话，我们是在选哪一个角色，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进去那里选那个位置，于是我们可以得到我们所要的知识跟经验。所以我们在选21世纪的现在，我们面临的那些新冠病毒的压力，这就是我们在出生之前就已经选好的人生的蓝图了。所以其实是事件为主导，是以要取得这个活动的空间为主导。为什么需要活动？活动就是能够取得我们的经验。那我们为了要取得这个经验，我们需要行动。那行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当然要选我们的世代、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关系人、我们的个人性、我们的性别以及我们的天赋能力。而且也只有给我们一个非常短的时间，让我们的内在的一个小片段体在创造无限的可能性自己的这个过程当中，给这个小小的可能性自己一个小小的片刻点，从片刻点当中可以取得想要移动的信念的空间。于是我们就因为我们出生在某一个世代，所以取得我们在这个世代当中所得到的经验。各位如果以电信的角度来讲，就如同我们在网络寻找东西一样，虽然网络的资讯可能是无穷无尽的，可是如果你要找任何的信息，只要你想到了，于是你就可以上网去找，可以在一秒当中就找到你所要的任何信息。想到找到这个字，我就想到我们加州的州徽，在加州的那个印章当中，那个州徽当中有一个英文字叫 Eureka。我看到这个英文字，当然直接想到的就是这个镇的名字。这个小镇我常常去，那是在红木公园的旁边，一个非常小的小镇，风景很美，但是犯罪率还蛮高的。 离红木公园大概只有一个小时的距离而已，所以是经常会到那边去停留的。那我在想，加州怎么可能用这么一个最小的小镇，名不经传的小镇来当做自己州徽里头的一个字呢？所以我立刻用这个字去寻找，于是我就得到这个字真正的意思是我找到了。很像我在那个时候从台湾出国的时候，有一个非常大的报纸广告就叫我找到了，都是以头版的新闻来打广告，只是因为这个打广告的团体打了太多次而没有把主题拿出来，所以很多的其他机构是利用他的广告来打自己的广告，最后才发现这原来是一个基督教的广告。如果你知道这件事情的话，那就表示你的年纪也不会太轻了。我们的意识想要得到一些经验，所以我们找到了我们的世代，我们的文明。我们为什么投胎当中国人，接受中国的文化？难道没有其他的世代，没有其他的文明我们是喜欢的吗？只因为这符合我们意识的需要，是属于用这种方式能够得到我们想要行动的空间，让我们的意识跟其他的意识家族能够连结而已，并不是以肤色来连结，不是以世代来连结，也不是以文明来连结，更不是以性别来连结，主要的连结就是我们的行动的空间。我们用某一种信念方式，然后以一个我们能够行动的空间去产生我们自己的经验，所以我们的经验会造成人格，而人格会造成意识的拓展。然后因为我们身为人类，我们不是只有用直觉力，我们有自由意志，而有了自由意志之后就有记忆，以我们的记忆来产生我们的判断。但是以行动空间来讨论的话，我们的行动空间是比其他的动物或植物的行动空间要大，因为有了自由意志之后，我们就可以去从过去当中，从我们对未来的憧憬当中去形成现在我们必须怎么做的这个选择性出来。所以人类跟其他的生物的不同是多了一个行动的空间，我们有了行动空间，所以我们承受的事件会比较多，而事件正是我们的内在所需要的，是意识跟能量所需要的。所以从一个事件的角度来看的话，各位记得像欧文亚龙在他的存在心理治疗当中，他是完全以事件来排名的，他教我们说，你去想想看，到现在为止，如果你要了解你自己的话，把你认为最重要的事件按照重要性来区分，而不是用线性的时间来区分。假如你用重要性把自己曾经发生过的事情把它排列出来之后，你就会很清楚看到自己人格到人世间来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而且我们一项的特质在哪里，我们的行动大概是朝着怎么样的一个重点在行动。最重要的重点是在于我们透过能行动去取得我们在事件当中的经验，这就是唯一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而为了能够达到这样的目的，所以人才会有记忆，人才会有自由意志。而行动的特质是什么？行动的特质就是往前走啊，我们不断往前走，不断往前冲，不断朝着我们想要进行的那个目标去前进。所以在前面的课程当中，我一再的强调我们的行动力要保持全神贯注。为什么行动力对我们那么重要呢？因为如果没有行动力的话，你的能量就没有办法进行，没有办法释放，而没有办法取得事件所产生出来的结果，于是我们就没有办法价值完成。而前面说过了，行动的最大的真谛在于要有行动的空间，所以我们选择这个世代就是要给我们一个行动的空间。而除了这个空间之外，我们当然还有其他的自己，其他的空间，其他我们曾经经过的世代，于是我们才有转世的自己。所以为什么人不能永久的活着？因为如果你永久的活着的话，你只会限制在一个范围里头，你只会被现在的环境、现在的信念、现在的文化所框住了，你没有移动的空间。因此不管你在这一世你有多大的成就，你的情况有多好，或者是你有多大的悲惨，你取得多好的经验， 但是一定要改变你的目前的状态才能够取得行动的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只有一个短短的时间可以活，几乎是一个100年的时间恍如一梦就过去的时间。所以当下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能够行动的威力之点。比起其他的动物来讲的话，我们多了一个非常好的记忆。聪明的各位一定了解为什么我们需要有记忆，为什么动物不需要有记忆。动物没有记忆，它只能往前走，它没有办法往后顾。但是这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不会产生恐惧，不会因为过去某些事情因此限制了你现在的行动。而我们的人类呢，有了记忆之后，我们可以缓顾我们的过去，能够有反省的一刻。所谓的反省的一刻，不就是让我们产生更大的行动空间吗？是有一个空间可以让我们在前面的经验跟现在所目前的处境当中去思考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策略。可是这也有一个缺点，这个缺点就是我们好像有的时候只会往后回顾而不会往前行，因为经验产生出来的不良的记忆也会阻止我们的行动力。我们不但没有因为记忆去产生行动的空间，反而是因为记忆产生的伤痕，产生心理的伤痛之后，我们失去了行动的空间，我们没有勇气往前行，勇往直前的往我们的人生的目标前进。所以我们把行动的地图画出来之后，就了解在谈信念，这个信念只是以内在的角度在思考的。我们的内在自己当然以信念在创造实相，因为它有很多不同的自己，有可能性的自己，有转世的自己之类的，所以可以做比较，可以有行动的空间。而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你一个信念，你只会在这个信念之下被紧紧的裹住了。而如果要改变信念的话，既然你已经叫做信念，你要怎么改变？所以才会需要创造一个其他的自己，用分灵的方式，用我们内在创造其他的可能性人格的方式，去创造一个跟自己分开的自己。而事实上，你所创造的自己本来就存在的，因为类似像水波一样，本来就有你很多可能性的自己啊，本来就有你的内在自己，本来就有转世的自己啊，所以你本来就可以拉开一个距离，从拉开距离当中去看我们目前的信念所接受到的事件，而怎么样在这个事件当中去移动我们的行动的空间。如果我们忘记了这个事件产生之后对我们的伤害，对我们的影响，假如说你有一个停止往后去找伤痕的这样的刹车的话，只有利用自由意志所产生出来的这个记忆点，这个记忆点只提供我们做参考，而我们永远在往前行，而不是因为有伤痕不敢往前行的话，那么就忘记我们的时间，我们以事件来取代我们的经验。其实从事件当中，如同欧文亚龙所说的，从事件的排名，我们就可以立刻发现我们的人生蓝图是用什么方式在组织的。真正的重点是我们的自由意志，我们的记忆只是让我们有一个信念的移动空间而已，只是透过一个信念当中，然后产生出一个空间可以移动，可以比较，可以反思，只是这样而已。但是唯一不需要的就是从过去的经验当中而产生出来的伤痕，反而变成限制了我们的行动，这样就亏大了。所以如果你要去图解我创造我的实相，这个我其实它指的就是赛斯一再提到的你的内我为主，而你的自我只不过是辅助而已。那如果要谈当下是威力之点的话，我们就知道其实是在产生一个能行动的空间而已，我们不会受任何过去的经验所制约，而是以过去的经验当作是我们的参考点，当作是我们能移动的创造性空间而已。所以为什么赛斯永远用约瑟跟鲁伯来称呼真跟罗，因为他所指的就是你的任何事情不是你这个小小的片段体在创造什么实相，而是由你的内在自己在创造的。我们的内在自己从503节就看得出来了，从前三个月就已经放了我们的因素在里头了。那么这个因素本来就已经注定要长成这样的人格的特质了，因此其实是形成 我们内在信念的一个过程而已，因为我们的内在需要保持意识的两条线，或至少两条线，这样才有行动的空间。而我们不断在梦中有很多的做梦的自己，主要也是要保持至少意识的两条线，如同我们前面课程所说的，不疏漏在任何一个里，但又能够在每个里稳住阵脚。我们的意识需要的是活动的空间，而活动的空间是需要有相对的对比。我们常常讲说，两个点可以构成一条线，只有两点才能够有向量的空间。我们的意识需要行动的空间。这样的思维方式应该不是只有在精神上，在肉体上也是一样的。为什么会有阴阳，会有一男一女这样的对比？而为什么这样的相反的两个性别却一定必须要透过结婚来产生非常亲密的关系？因为除了不同的思维、不同的想法而形成对比之外，有什么方式可以融合一个意识的特质而能够拓展呢？连我们的肉身的结构也是一样的，我们不要近亲结婚。为什么不要近亲结婚呢？因为如果血脉相近的话，就没有办法把两个不同的血缘拉开，甚至于有的时候是异族通婚那种混血儿的状态。因为血缘是完全的拉开，所以才有行动的空间，所以才能产生意想不到的基因配置。虽然我们知道异国通婚的话并不可能去融合两方面的想法，而且想法通常是非常尖锐的，不论透过爱的任何形式，两个人的思维因为是文化背景的不同，永远一方是没有办法完完全全融成另外一方。可是产生出来的孩子却可以接纳两边的优点，因为有两边的不同象限，所以混血的孩子有的时候脑袋反而更加的精明，因为他们使用如同这一章所说的，使用脑袋里面还没有使用的那个部分。所以我们说聪明的人脑袋是非常的好的。那么请问一下，赛斯到底有没有脑袋呢？赛斯当然没有脑袋，因为赛斯是以波的形式存在的。那么赛斯没有脑袋的话，赛斯有没有记忆呢？我想赛斯的记忆应该是跟脑袋的记忆不太一样的，就如同以前我们的电脑大概都在看看自己的硬碟有多少，现在根本不用了，甚至有很多人是不用电脑了。因为偶然的机会，有的时候我发现到有很多我的朋友只有手机，只有 iPad， 但是家里并没有电脑。问他们说为什么以前有电脑现在没有电脑，他们说现在的手机已经很方便了，你要找什么资料马上可以用你的手机找到啊，而且它的功能并不会比电脑更少，也就是根本不需要硬碟这样的记忆来储存任何东西。那一样的，虽然赛斯没有脑袋不需要去储存，可是赛斯需要知道什么信息的话，赛斯只要动一动自己的心念就可以找到他所要的资料。以这种情况来讲的话，赛斯需要脑袋吗？赛斯需要记忆吗？只能说赛斯是以整体的物质的现象当作是自己搜寻的对象，所以他不需要太多的记忆，他可以立刻找到他所要的资讯。所以你从赛斯书当中看到很多的不同 case 当中，有人问他你当教皇是第几个年代，基本上他常常是说不太清楚，或者是时间是有差别的。因为对赛斯来讲的话，他主要要记得的是事件本身而不是时间。对赛斯来讲的话，时间已经没有意义的。赛斯不是在提到吗，他跟我们讲话的时候要想尽办法把时间锁在现在的时间，他所看到的却是所有的时间，所以他没有办法用非线性的时间方式来跟我们交谈，他必须要记得我们其实是线性时间的生物。只有线性时间的生物才需要记这事情是什么时候发生的。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只记得事情的发生，但不见得记得那件事情在什么时间很正确的发生时间。我们甚至不记得除了我们目前的这个 层面之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可能性自己继续在演化着。赛斯也要记得，我们只能讨论到的就是这个层面的自己，不能考虑到有其他层面的可能性的自己。所以当赛斯在谈到时间的部分，常常是多少会有误差的，因为他们不是线性的生物。以这样讲的话，赛斯是没有脑袋的，至少没有肉体的脑袋。所以假如我们在骂别人说你这个人没有脑袋，那么赛斯也没有脑袋啊。赛斯虽然没有脑袋，但是他却因为自己的意念可以去搜寻所有的资料，所以等于是把所有的一切当作是自己的记忆，而我们是用我们的记忆来当作是我们行为的准则。从这一章我们再来探讨，我们有记忆的目的当然是能够往后去看看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而且要记得清清楚楚发生的整个时间的前因后果，才能够产生对目前眼前事情的新的判断，或者是我们在过我们的生活的时候，其实一定会受到我们过去的经验的影响。这个就是之前所说的，我们经过一件事情之后，我们像滚雪球一样，人格本身就是从经过的事情所染色所造成的。那么以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除了过去没有办法当作是往前走的一个刹车器，我们参考是当然很好，可是却没有办法阻止我们不去回顾我们的过去，因而才会影响我们对事情的判断，或者是我们的内在希望我们按照自发性来走的时候，没有办法按照自发性来行动。没有办法按照自发性的行动，通常也是因为一个人太多的往发生的过去去回顾，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这种记忆的模式有点像我之前所提到的，人为什么需要有一个死亡地带，因为是让我们有重新回顾的机会。为什么只有人需要死亡地带？为什么只有人需要大一点的记忆体？因为我们只会往后回顾啊，我们只在自己的记忆体里面去回顾。然而经常我们在回顾我们的过去，我们回到我们的记忆的时候，有的时候是会有一些帮助，可是有很多的时候会变成影响我们往前行的行动的力量。我们的内在自己用他的信念，用他的意愿在创造一个人格，在创造人格的经验。主要的创造却是在每个 moment， 每个存在体，每个生命人格的当下，所以才会叫当下是威力之点。因为对我们来讲的话，我们拥有的只有行动力而已，而拥有行动力最主要就是在当下必须要行动。那么如果因为回顾过去发生的什么事件，而没有办法把事件当作是内在的记忆继续往前行，只是用我们的事件来限制我们的行动的话，这就会造成人格产生问题了。那么除了回顾，除了有过去的记忆之外，我们其实还可以参考的就是往旁边站一点，不管是向左边向右边，我们还是有空间的。这个旁边的空间就是我们直接用自己的意念去创造一个很棒的自己来跟自己对话，因为有一个能对话的自己的话，我们就会造成一个两个点才有的象限空间。有了空间之后，我们才能谈改变嘛。我们说要改变自己的信念，那如果信念是相信的话，你所相信的事情你又怎么改变呢？我们用以改变信念的其实是我们的恐惧而已，而你原来的观察点去创造一个恐惧的话，你所改变的仍然是在恐惧的范围里头，只会加强原来的状况，而不会有任何的好的最后结果。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之所以会是变成现在的现状，本来就是由我们的意念，由内在所设定的意念所形成的。那么如果你的一切就是这些意念所形成的，你又怎么用你现在的意念去改变新的自己呢？所以一个简单的方法是什么？必须要创造一个跟自己不同的自己，然后有不同的自己，而这两个又有一个主人，这个主人是你。这样的一线牵的状态之下，有两条意识线，在这两条意识线的情况之下才能够谈到改变，而事实上也不是改变，只是透过这个对话的过程当中 自己才能够借着跟自己完全不同的另外一套思维，然后可以去融合。一旦融合之后，并不是原来必须要消失，或者是必须要把原来的部分消灭掉。我们知道只要存在就不可能消灭，这是赛斯非常主要的论点之一。因为我们就是意念啊，我们就是能量啊，我们就是意识啊，一旦产生出来的，你怎么把它消灭掉呢？这就是我们所谈到的白熊理论嘛。你要不想白熊，你说我现在不想白熊，其实你是更想白熊而已。我们想说我要用新的信念来改变我们自己，那只是你在加强原来的自己，而使自己更加的自喜而已，会锁住整个自己的能量。你不需要去消灭你原来的自己，你也不需要去消灭你原来的想法，你也不需要去改变你所认为的不好的自己。所以假如我们会认为说你用另外一套想法想要去改变目前的这一套想法，这根本就做不到的事情。因为只要存在就会永远存在，这是大家都朗朗上口的。我们知道我们连死亡之后都有自己的意识，所以既然是由我们内在所形成的，是由我们强烈的情绪，不管这是不是自我所操作的，只要它是存在的话，它就会永远存在。但我们却可以转向，所谓转向的意思是，一旦我们创造一个创造性的自己，而从这个对话当中，我们就会慢慢发现我们有行动的新的空间，而行动才能够真正滚出新的经验，这样的新的经验才叫改变。有很多身心灵的教导当中常常教我们说，怎么样把自己最理想的自己，那种由衷能够感觉到的图像把它画出来。当你把你未来的图像画出来之后，那个真正的自己就让它真的存在，就如同神明在婚灵那样，一旦婚灵出一个强大的自己之后，自己跟这个强大的自己可以对话。这就是这一节一直在谈的，一个作家把创造性的作家从自己站开来，然后跟自己对话。这个是往旁边有一个空间，有一个行动的回旋空间的这个做法。所以我们现在有至少两条路，一条路就是从记忆当中，当然我们也形成了空间，不过这个由内在所产生的空间，当你处在一个不良的恶性循环当中，反而有的时候你会被拉住。但是往左或往右所形成的由念想造成的自己，我们的确可以付诸于力量。像奥古斯都的那个例子，是因为自己的恐惧，是由恐惧的能量所创造出来的，而且他们之间基本上这种对话方式是比较像崇拜的，而不是把对方的力量融合在一起。但是如果是由我们自己所做出来的创造性的自己，其实就好比一个可以跟我们对话的一个智者的老人一样，我们会形成一个向量，而这样的向量自然而然能够产生一个行动能够回转的空间，以及信念上的改变。所以我们在谈信念的改变，基本上并不是想像洗澡一样把自己的污垢洗掉的方式，把原来的信念打趴打死，冒着重复的危险。因为能量或者是我们的思想，既然它是电信的，是不可能让你打趴打死的。而除了往后或者是往左往右的这个空间之外，我们当然可以往前去拉一个新的空间。这个新的空间就是未来已经完成的自己，我们用我们已经完成的自己的这个方式，借着已经完成自己的力量，然后来跟自己产生两点的行动的空间。而最有效的当然是往上的，当你往上的时候，你有一个内在自己，由跟内在自己的对话当中，你也可以真的把你的内在自己的智慧带下来。但这个必须要透过我之前所说的心理时间的练习。一旦你慢慢放下了自己的意识的执着，学着跟内在的意识连结，一旦我们跟内在意识连结之后，我们当然可以源源不断的去跟随着我们自己的自发性。而这个部分我们前面已经谈了很多了，我们今天就不再往这个方向去琢磨了。像煮汤一样的效果，也就是如果这锅汤本来是非常的咸，那么你加入了新的颜料之后，而这个新的颜料就刚好能够去补上这个咸的味道，也许是甜的食物，因此原来的那个咸味被冲进来的食物以及甜的 特质就慢慢的改变了。当然你没有办法完全变成你加进去的那个颜料，可是你却在不断的过程当中不断被质化，不断在渐渐的改变当中，以小口品尝的方式改变了自己的特质了。这就是我在一直谈到的，赛斯胶不是拿来治病的。因为治病的意思是什么？治病的意思是你完全想要用期待的方式，你想把原来的自己打趴，而原来的自己其实你自己创造的，而且是由你整个意识的形式所创造的。你又怎么把自己拆解掉来改变自己呢？反而是你深刻的去体验你自己的这个成分之后，它反而容易改变，因为能量会不断的在变化，能量根本没有办法停在原来的地方。一旦你体验一个新的经验之后，这个经验当然会带着你走向一个新的经验，走向新的解决之道。就如同黑夜到最黑暗的时候自然就会转光明，这个意思是一样的。毕竟来讲的话，这本来就是我们的意识包裹在这个设计之下会产生出来的变异的点。如果我们完全根据我们的自发性，当然不用去承受这样的苦痛，而我们只是经验它而已，在经验的过程不会产生任何致命性的痛苦。所以这一节基本上是非常重要的一节，我们知道我们的行动必须要全然火力全开去行动，不会因为恐惧的原因造成我们的意压，也不会因为无法行动而造成能量的阻塞。这本来就是我们所了解的事情。在这一节我们继续往下走，赛斯说以一个非常小的方式，我必须要承认那个比喻暗示了这些自己们是由自己出生。所以我们说的我创造我的实相，所谓的我当然是指那个把你生出来的内在自己，而这么多的我们自己，这么多可能性的自己，都是由内在在掌控而产生出行动的活动空间而已。我们的内在必须用不同的人格方式才可以产生不同的排列组合的其他思维方式，以便在种种不同的活动层面中运作，所发生的那种更深的事件。就存在体的例子而言，每个这样的自己都完全的住在他自己的次元里，或者是实相的系统里。所以我们只会觉察到这个物质世界的我们自己，还没有其他的地球。按照赛斯的说法，甚至有百万个跟地球一样的不同的物质现象是属于深度空间的，也就是有百万个戏院在演不同的戏。那么一个内在自己他要走进哪一个戏院，当然他可以用网络搜寻的方式去搜寻自己想要创造什么样的经验的时候，必须要走到哪一个地球里头，而用一个特殊的自己选择好自己的特色，然后投进到那个戏院里头，在一个单独的次元当中去取得他们各自不同的经验。然后赛斯对罗说，以一种初步的方式，你正在开始打开大脑那些未被用到的区域，否则的话你根本不会觉察到两个同时性的自己。当然这里讲的是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在去种很多像我们这样的人格，在不同的地球不同的物质实相上，每个各自的人格都是不同的，也有不同的特质。那么这种情况之下可以在不同的层面去运作更深的事件，所以事件才是一个事情的主轴，根本就不是时间。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事件而不是时间，我们要知道发生在我们身上的到底是什么事情，而从事情当中去体验我们要拓展的意识范围。不管发生什么样的事件，基本上真的都是短暂的，都会过去的。不管你觉得目前的疫情有多么严重，这样的疫情状况也是会过去的。只要行动没有被阻碍，我们必须要记住一件事情，所有的事情都是我们引发到我们的身边来，让我们经过，来让我们体验。而真正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有一个更大的行动空间而已。以下的部分是提到我前面所说的，我们的语言，我们的思想其实也都会造成我们的一些转移上的障碍。而如果我们是一个多语系的个人的话，反而不会受到语言或者是情理式的瑕疵。 以我家庭的成员来讲的话，我的孩子，我的孙子们，他们因为至少有两种语言，所以有的时候他们在跟我谈话的时候，常常会让我哭笑不得，因为他们所解释出来的中文，怎么跟我所了解的中文会有那么大的不同？尤其是我的小孙女，她常常问一些问题，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会有这样的问话。所以有不同语言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知道文化对一个个人的影响有多大。也常常我们在看别人翻译出来的赛事资料，其实是蛮左位的。为什么很左位？当然一方面牵涉到他的语言能力，再来就是翻译的这个人对赛事的资料其实不见得是完全的了解，再来就是文化上的不同。因为毕竟来讲的话，我们在其他的国家所学到的英文跟在地人在美国里面生活所学到的英文是不一样的。就如同如果以前在台湾的话，有很多新发明出来的名词，我们离开台湾太久了，所以当我们跟台湾人讲话的时候，他们所说的那些重新创造的新的语言，我们不见得会懂的。什么母汤啦、什么英英美代子啊，这个我们怎么知道是什么意思啊？还好因为借着网络的关系，所以我们才能慢慢的去了解，去找出原来这个意思是什么。即便是这样，在30年前在传赛事资料，那个时候的英文跟现在的英文又有一点不太十分一样，他们所用的词语有很多我请教在地的，尤其是英文系的，甚至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他们也不太懂这到底是什么意思，甚至会武断的说这根本就不是英文啊。可是在当时，珍跟罗并没有提出任何的异议啊，在讲的时候，珍跟罗并没有说赛斯你这样讲不符合英文，或者是会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所以基本上我们在学赛斯资料，不管你的英文有多好，或者是你对赛斯的研究有多深，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个空间，一个能够再继续学习的空间，比较细心的去推测到底赛斯的真正意思在哪里。我很想把今天的课程把它赶完，但是今天其实是国殇日，是我们的长假期，而我很想把刀锐资料的前一本的第204节跟205节附在我们的上课的课程后面。我又不想让各位一次听太多的时间来耽误各位的时间，所以我想我们今天就暂时停在这里，我们就停在赛斯对罗说，你正在开始打开大脑那些未被用到的区域，否则的话你根本不会觉察到两个同时性的梦这个地方。我在课程后面会附上405节给大家当参考，而404节如果有兴趣的话，各位也可以去翻来看看。我觉得这两节课对今天692节的课程会有补充的好处，所以各位就把404节跟405节有机会的话看一下。而我们今天的这一节695节最重要的一个重点是在告诉我们说，我们主要就是要产生行动，而行动最重要的就是必须要有一个空间，没有空间你连前头都挥不出去嘛。如果要学习多次元的概念，我们对多次元最重要的应用就是在这个部分。一旦我们了解到，就如同石头丢到水坡里面去那个意思是一样的，我们的确有很多可能性的自己，我们的确有我们的记忆，我们的确有我们的内在自己，所以往后也好，往前也好，往我们的左右也好，或者是往上也好，这些都是我们能够拓展我们的空间的那些部分。不管你用什么方式，比方说如果你只是着重在当下，不把记忆当作是影响你行动力的部分的话，那也是可以的，因为那就是叫当下是威力之点。用心理时间的话，你是不断的跟上面的那个内在自己联络，因为你不会只在自己的范围之内，你会形成一个新的空间。当自我放松的时候，当然内我的意识就会进来了。而如果你用现在的方式去创造你左边跟右边你能够对谈的创造性自己的话，也会形成如同这一节所说的，去形成一个创作性的自己，于是可以产生新的创造力。而如果透过梦境的话，也一样可以深入自己行动的不同方位。 所以连接着我们上一节课所提到的类似像戴帽华这种方式啊，我们就知道真正的行动就是必须要有空间。虽然我们今天花了很多的时间在讨论这样的问题，但是我觉得这一节课的意义是非常大的，因为这就是创造性的一个前身。千万不要以为你有很多好的想法那是你自己产生的，而事实上它基本上是由各个方向进来的一种渗漏。现在的重点只是你怎么去保持自己这样的一个渗漏能够经常为你所用。如果你能够创造出很多的不同的自己，而能够跟这样的自己对话的话，那你当然可以形成一个新的资料的来源的管道。对你来讲是什么方式最容易，怎么样去产生一个好的想法是最容易的，我觉得这个方式不妨各位依照自己各自的不同而去产生自己的方法。虽然我说过赛斯资料不是拿来治病的，但是赛斯资料的确可以让你产生一个不同的自己来变化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这个就是为什么赛斯资料不是那么好应用的主要原因，因为以赛斯来讲的话，他跟我们是不一样的，他是一个波形能量的人，他是一个没有脑袋的人，他是一个没有肉体的人，但人家要去形成不同的自己，要形成两个点，形成两个点所产生出来的象限，对波形的人来讲的话真的是唾手可得的。非常抱歉今天的课程的进度又变成非常的缓慢的，但是我总是希望把事情解释的清楚一点。既然我们已经上了400多次的课程了，慢慢来讲的话，我希望把整个地图能够把它勾勒出来。当各位知道整个真正的重点在哪里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只限于对文字上的理解，因为这样的理解对我们来讲的话，其实在操作上是真的有困难的。如果没有困难的话，为什么真跟裸学了20几年的赛斯资料，为什么赛斯资料去传递给那么多的 ESP 班的同学，但却没有办法真正去改变他们什么？然后如果你把这个责任推给说啊，因为是真不太相信赛斯资料，或者是真没有学得很好，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其实赛斯能够上真的身体是因为真先悟到了才能够上来。一旦他写的那个物质实相是意念所建构的，这个手稿之后的2-3天之后，赛斯才透过灵印盘跑进来的，所以他的程度是远远高于我们。从他的著作当中你也可以知道，像一个哲学家的死后日记，大家可以看得出来，其实真的程度是真的非常的高。如果各位有去看一些 ESP 的课程的话，在 ESP 的书中有总共4册嘛，你去看那个书就可以知道，其实真在教这些学生们，他所用的方法完全是赛斯的方法，而他自己是非常的执着在执行赛斯所给予的教导，而且对学生还算蛮严格的。对自己的话，我相信真对自己的要求也是非常的高的，可以说非常严格的在执行自己对赛斯的了解。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会不断积极的疯狂的用正面思想想要改变他自己，最后锁住了自己的能量。这个是他书上赛斯讲的清清楚楚的字眼。而如果我们现在所学的只是在学正面思想的话，那你不如去上励志的课程比较快一点。我们所学的赛斯资料真的不是励志的课程，而是真的要探讨意识的本质，要探讨能量的本质，而形成不同的行动方式。而在讨论多次元的过程当中，真的不是只有跟我们的内在连结而已。比方说在这一节所提到的这个，把自己由我们的念相绽开来，而形成一个新的自己，然后产生能够对谈的向量，这样的方式其实就是多次元的一个特质之一。各位亲爱的朋友，我们花了那么多的时间来讨论电信，在讨论电信之后，我相信能够慢慢的了解到赛斯的精髓就是在这个部分。再一次的，我们是精神性的存在，而这个精神性的存在的确可以产生念相，一旦可以产生念相，的确可以产生一个新的自己，从新的自己当中跟自己的融合，才能够改变我们的行动，才能够改变我们的信念，才能够在当下去使用我们的力量。我觉得这样的观念是非常珍贵，而且是值得我们参考的，才能够把所有的赛斯资料整合在一起。要不然赛斯提可能性的自己干什么呢？ 为什么需要谈这些我们所不懂的一些意识家族的名词呢？如何把自己的信念跟自发性能够合并使用，我觉得这个部分都是值得我们好好去消化的。如果我们只抓住一个重点而没有办法去考虑一个整体，那情况会比没有写的状况还要更糟糕，因为我们会封锁住我们的能量，而且会轻忽我们的行动力，甚至于没有办法全然贯注的在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当中去体验我们的人生。比方说什么方向，比方说什么目标先设定，方法自然来，我们必须要去透过一个沟通的方式，透过一个向量的方式，然后去全神贯注在我们的创作上面，才有可能会有方法的。而且也不是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种他沙龙帕斯的方式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我们既然设定了我们的目标，我们在体验我们的困难，这样的困难本来就是我们的价值完成点。像最近的疫情期间，当然没有错，我们了解到个人与群体事件本质告诉我们说，所有的死亡都是自杀。但是如果我们已经选定了目前的环境当作是我们的舞台背景，我们还是要乖乖的跟随目前舞台背景应该要遵守的法则，因为我们实在不知道我们的内在自己是用什么方式在思考的，或者是我们目前在人世间，我们的潜意识里头到底是有什么真正的想法。理论上来讲这是没有错的，可是个人因为没有办法跟你的内在联系，所以你并不知道是你的内在想结束你的生命。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各位去问那些即将要死的人，你问他说，哎，我们甚至是要说所有要死的人都是自己要死才会死，那你为什么要死？他说，我没有要死啊，你们在胡说八道什么？我想活得不得了，我想尽办法想要活下去，怎么说所有的死亡都是自杀呢？有一天当我们的岁月已尽的时候，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们会死掉，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在潜意识的内在自己，他觉得目前的任务已经差不多了，而我们的自我是不会知道的。如果你的自我能知道的话，你自己反而会吓死。所以该遵守的规则还是一定要遵守，千万不要说，哦，我学的赛斯，所以我知道我不会有任何的麻烦，我要送正念，这些都没有错，但是正念继续送吧，信心继续有吧，人生继续有兴趣，但是该预防的我们还是乖一点来预防吧。我们今天的课程就先停在这里为止。今天是美国的国殇日，祝大家国殇日假期愉快。假期期间我们倒没有出去外面去玩，我们只是在家庭，在我家后面的游泳池，这些大孩子小孩子们一起来游泳，做一些家庭的活动而已。在课程的后面，我会先只有护205节的这个课程，让大家了解到事件的本质其实才是真正的重点。非常感谢各位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在这里我奉上我的感激跟祝福，祝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天天开心，事事如意，年年顺利，连做梦都好梦连连。感谢各位好朋友，谢谢大家，再见。
第205篇，看一下，做决定，去做。接续道瑞第204篇。约翰说，他继续问，另外你们如何在自己的学习中没有记忆而发挥作用呢？我们这些转世人的记忆是一个很好的教学工具，记忆向我们展示曾经去过的地方，这不仅是在经历本身的记忆中，也是我们身上曾经有过的肉体、情绪和精神影响，并且记忆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重复或不重复那种经历的机会，所以记忆起到了一种潜在学习的机会。我非常好奇，如果你们有记忆， 你们是在灵的感知中成长吗？道瑞说，首先我们不会在灵的感知中成长，灵与这没有关系，你们也不是在灵的感知中成长，你们是通过经历而成长，所以你们有所说的记忆这个小东西，以便你们用来前进和后退。但糟糕的是，你们没有把形成停止器放在记忆上，以便你们只能向前进，但你们没有，所以你们有后退，所以可以拾取所有这种东西的能力。但困难的部分是要向前走，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总是在不断的向后识别，这是你们必须要基于一种意见的唯一事情。为什么要给予一种意见呢？你们把事情归类，你们归类事情的时候，唯一这么做的理由就是向后看。现在当你达到不记得倒退并只是前进的时候，会发生什么？这将会变成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因为你不会向后搜索以便找到类似的情况。当你不这样做的时候，你放在前面的每一幅你绘制出来的画面都变成了新情况，然后你的行为变得完全不同，你们不会涉及到任何后面的事情，与他们没有关系，所以把每一次经历都作为全新经历。你们无法想象那种生活方式，因为没有几个人那么做，但你在那种生活方式中实际上获得了如此渴望的自由，你知道会怎样？有些人开始那么做，但因为害怕而退缩。你们根本不知道，当你开始从现在的观点经历的时候，所来到的那种感觉，这是一种独处的孤独感。肉体结构会拒绝孤独，除非你得到对孤独的正确教育，并说我会用手拉着你一起去，并且为了不需要害怕，你已经确信这个身体永远都在那里。你并不理解我为你们提供的这些词语的深度，但我已经一次又一次地告诉过你们，我会为了你们的经历而向你们提供一些不懂的资讯。有人说过，你什么时候为我们提供一些让我们惊掉下巴的东西呢？如果你们想要惊掉下巴，那就开始生活在你们所说的当下。当你有了一种经历，停，不要把手伸到过去，停下来，就对这个时刻的经历采取行动，不要对它仔细考虑，或者去想它，或者任何其他事情，看一下情况，做一个决定，然后去做。这就是让你吃惊的开始，因为当你活在你们所说的当下的时候，你的整个生命将会完全不同，以至于你不认识。我保证。继续。约翰说，最后一个问题是，你们说你们没有记忆，但你们似乎有更高级更精美分享的智慧，是否你们一旦进入传导，就从阿卡西记录获得这些东西？也或者你们除了记忆，还有用来挖掘智慧的其他方式吗？道瑞说，好的，第一，我们不关心阿卡西记录，阿卡西记录只不过是你们想要记住的重要经历。换句话说，阿卡西记录不是什么重要事情，你们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去阅读它们，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没有隐藏的东西。阿卡西记录不是奇妙的大事情，他们只是记录了你们在这颗行星上的演化， 你们行动的能量印记就是这样。你们会说，罗马帝国怎么样？那就去查看阿卡西记录吧。阿卡西记录会告诉你们这些事情。可以说，阿卡西记录可以为你们提供你们行星上群体意识演化的最大事件。但这只就是一些事件，事件，事件。所有这一切就是记录下来的一些事件。当你们开始理解这种肉体是什么时，你们就会这么做。你们除了事件之外，不再以任何其他事情为生。日常生活会把他们自己分开，不是几分钟、几秒钟、几小时、午饭、晚饭，所有这种类的事情，而是把它本身分成几个事件。然后你们会回顾当天的结束，并试着回想一下，好的，现在这件事发生在今天、昨天还是上周。而你们不能把它放在任何有秩序的表面上，好吧，你们记得事情发生了。但有人说，那是昨天吗？我不知道，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然后你开始尝试回想一下，是什么时候？是今天吗？我不知道。这个星期吗？好的，我不知道。那你经历过吗？是的，但我不记得这是什么时候。那就是通过事件而令人兴奋的生活。如果你按时间生活，你们会说，哦，是的，我记得那是今天早上。如果你依靠事件生活，那就没有早晨。你有早晨，但这是一个事件，因此事件对此没有任何特别之处。当你回去看一个事件时，它很有趣，你不会知道它是发生在早上、中午还是晚上，它本身就成了一个事件，但它没有日间的连接。换句话说，你可以回想一下，试着记住这是早上、中午还是晚上，它不存在，因为事件何时发生并不重要，这无关紧要。一个事件取决于它自己的价值，这就是记录群体意识事件方式的阿卡西记录。但是你们是如此线性，以至于事件必须按某种顺序排列，否则如果你去阅读你们说的阿卡西记录，那么这部分属于罗马帝国，这个事件属于希腊人，这个事件属于别的东西，你就无法弄明白。你的大脑就是受线性教育的结构，所以当你脱离了结构，就成了很大的事情，因为你不会关心事件发生的时间，你感兴趣的是它显示了你们的行星上个体的演化，你们群体意识的演化。所以你在说我们，首先我们没有身体，那我们在哪里存放记忆呢？我们没有可以放记忆的地方，我们能够拥有任何事情的唯一时间，如果你想把它叫做记忆的话，因为我们根本没有，就是我们能够访问储存在奥纳大脑中作为一种模式的资讯，因为我们想要将这些资讯用于进一步的参考，或任何你们所说的或过去的参考。另外，我们知道如何阅读大脑中所包含的小能量波动，因此我们可以使用它的资讯，然后通过进入身体，我们可以通过我们所说的身体存在来经历，然后我们可以透过他的眼睛去看，我们可以通过他的双手去感受，我们可以扩展，只不过是能量的光晕， 但我们可以扩展它的光晕，以便我们可以感受到事物的浩瀚，事物的微小。我们用耳朵听，用嘴巴说话，我们可以使用我们知晓的这个肉体结构，并且我们能够经历给我们带来很多乐趣的人，但是我们不会受到肉体结构的束缚，我们会让这个结构更大。现在能够去经历你们自己设定的所有这些梦境实相，并不断经历这些实相，对你们来说不是很愉快吗？然后有一天你会到达你们认可的地方，你们可以在那里不必关心身体，然而仍然有你们为自己的个体演化所称的经历，因为那就是你们要做的事情。肉体结构就是为了你在肉体躯体中以及你之所示的你的扩展和演化要进行的经历。我想我们最近告诉你的，你之所示的你以及在肉体中的你之所示的你，就是一个简单的比喻。换句话说，就像你之所示的你在一桶水中握拳，扭动手指并来回移动，并对水的变化着迷。然而手可以从水里出来，水像手进去之前一样又回来，那是你与你之所示的你的关系，以及在肉体中你之所示的你的关系。你是那里的一部分，你们是水中的拳头。你在触觉上经历水的感觉，并且在观察你在水中制造的不同模式的水和一切事情。你看，这就是你和你之所示的你进行连接与合作的方式。你们唯一一次把你们自己分开到完全分离的地步，因为这就是你们知道，在当前时间的清醒时刻，在肉体中如何发挥作用的唯一方式。当你们醒着的时候，你们会将注意力转移到你们所说的肉体的地方，因为这就是你们正在运作的地方，那就是你们画画和做一切事情的地方。但当你们睡着的时候，我们应该说，你已经把你的手从水里拉了出来，所以你不能说，我有一个高级自己。不，你们没有高级自己。当你们把手抽出水面，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有进行过经历。你有过了这样的经历，但这并不是在你们所谓肉体中的经历。所以你们早上会醒来，为什么？因为拳头又回到了水中。这很简单，我知道你会说，这是一个粗略的比喻，但这是我能做的最好的事情。我似乎无法为你们画一幅让你们认识到你很伟大的画。搜索的全部意义就是找出答案。你们会说，这不可能，那不可能的，其他的不可能。所以你们因为不可能而在那里和下一个地方设置了障碍。但你忘了，你在水中的手与某物有关。那为什么要害怕呢？为什么不可能呢？因为当你死了，你仍然活着，所以你正在做什么？由于各种原因，你正活在你为自己创造的不同形式中。记住，这些就是你的画面，这些就是你的梦，这些都是你的愿望。这就是你们所做的事情，没有其他人对你这么做。他们说，好吧，这个人死得这么年轻，那个人的死 是因为他想去世。那个人就是在运动中设定整个肉体经历的人，他们就是那些让你经历生命死亡，生命死亡，无论你想做多少次的个体，这就是你。而你就是你在这个泡泡宇宙中的经历，是你在其他肉体领域进行的经历。你们有一个完整的宇宙，你们在自己肉体面前放置了足够多的屏障，而不会对宇宙的其他部分设置任何屏障。他们说，我们需要去这颗行星，我们需要去那个行星，我们需要去另一个行星。非常好，做你想做的事情。但所发生的问题是，你们一直在说我们不是因为事情，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但是如果你甚至不想改变，在你们的思想思维中被迁入到那个方向而受限制的模式，那就去某些神的脑袋那里，并把你自己限制在那里。因为一旦你到达那里，那就结束了一切。好吧，如果你是一个永远的存在，你们将无所事事地花费极大量的时间。